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投资。中国政治如何在洪灾中裸泳？
这是一个王朝末年的某种征兆。
中国留学生伦敦撞墙，玩艺术还是搞政治？
他说，涂鸦作品就是要看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能给洪震撼带来什么不同的冲击。
中国首部领事保护条例是否为海外镇压保驾护航？
他可以有实力来保护你，就等于有实力来镇压你。
乌克兰直升机再次造访莫斯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首先，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投资进行限制。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中介绍，这是基于国安考量，并非经济政策。一名资深官员说，他上个星期才向中国驻美大使就此进行过谈话。接下来是关于俄乌局势。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星期三8月9号击落了2架瞄准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从5月份一架无人机在克里卜林宫上空被摧毁以来，莫斯科一直是疑似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三8月9号表示，菲律宾没有就拖走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也就是中国称的仁爱礁搁浅并用作军事据点的老旧军舰与中国达成过任何协议，而且即使有过也应该被视为废除。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发表声明称，菲律宾多次明确承诺拖走非法坐滩的军舰，但是24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把军舰拖走，而且还试图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加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部分更新特大洪灾的死亡人数。中国官方称，本次特大洪灾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33人，而且还有18人仍然失踪。北京市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夏林茂星期三8月9号在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次洪涝灾害在北京市一共造成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万间，严重损坏的房屋达到14.7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大约是22.5万亩。不过，有未经证实的独立消息来源说，河北涿州泄洪之后，当地许多村庄的幸存者寥寥无几。与此同时，中国官媒中新社星期二8月9号说，中国一项对2018年至2022年毕业的5届大学毕业生所做的调查显示，近年来返乡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呈上升趋势，从2018年的43%上升到2022年的47%。以2022年毕业生为例，东部地区返乡就业比例可以达到59%，西部为44%，东北地区最低只有24%。女生返乡就业的比率52%，男生40%。最后，我们来关注佛罗里达州一名幸运者赢得15.8亿美元的超级百万彩票头奖。超级百万在一份声明中说，在31次抽奖却没有人中奖之后，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幸运彩票持有者将赢得创纪录的巨额奖金。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政治如何在洪灾中裸泳，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风携带大雨进入华北地区，造成严重洪灾。观察者指出，中共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灾害严重之时似乎不管不问， 而中国媒体近日突然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关切北京的灾情，却对灾害更严重的河北涿州的灾情只字不提。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这次台风杜苏芮在北京周边地区造成严重的洪灾，而河北省的涿州市周围地区受灾尤其严重。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却不报道严重的灾情。许多中国网民抱怨说，华北洪灾肆虐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悠哉悠哉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成都市大雁到那里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外国宾客，然后再去四川和陕西进行所谓的考察。在对灾情一个星期的无视或轻描淡写之后，中共新闻宣传机构8月5号发表报道，高调宣扬习近平领导抗洪的丰功伟绩。该报道的标题是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北京市作为现代化大都市，要经受得住这场考验。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为什么不提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涿州？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他们的一时疏忽，而是中共北京当局的一贯作风、一贯政策。北京就是以邻为壑，平时为了保障自己的供水而严格限制周边河北省的百姓用水，来了洪水又把周边当作排水的护城河，不管百姓死活。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学者胡平看来，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避而不提涿州，就是因为当年习近平一意孤行，硬是要把副首都建在本应当是泄洪区的地势低洼地白洋淀。跟许多观察家一样，宋永毅注意到，面对灾情，这一次习近平也是一如既往不去查看，他手下的总理李强也不去，
就是未经通知就进行泄洪，你现在的中央主要领导非但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连前线都不去，你下面的总理也好，那些部长也好都不去，所以是一个王朝末年的某种征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他从来都是尽力躲避灾难现场和灾民。说到习近平本人为什么避免去灾区，胡平说，
习近平每一次到地方，不管是视察也好，开会也好，阵仗都摆得非常大，那是不能有任何政治不可靠的人的，而且明里暗里一大堆保镖，你要是在灾区要这么做就比较困难嘛。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中国政治如何在洪灾中裸泳。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首部领事保护条例是否为海外镇压保驾护航，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公布了首部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声称中国公民走到哪里，领事保护跟到哪里。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试图通过领事保护条例向外延伸中国的所谓主权，并且扩大对中国公民的监控。下面请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中国官媒人民网报道说，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所以新的领事保护条例将会有助于领事保护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强化海外安保能力的建设。那分析人士表示说，近年来呢，中国确实将过去各式各样散落或者是不完善、不够明确、不够完整的一些行政规章将他们法律化，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方面的相关立法做得最多，一方面是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另外一方面呢是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执法行使能力。志愿。
好的，那么分析人士说，中国亦同时也用法律正当化长臂管辖的负面行为。陈云。
是的，志远，总部位在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去年9月的报告显示说，中国在全球各大城市建立了大概有54个海外警侨服务站。那这些服务站呢，名义上是要去服务中国的侨胞，但实际上却是监视中国的海外侨民，甚至从事一些执法的任务。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14年到2021年发生了735起的跨境镇压事件中，有超过30%都是出自于中国之手。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可以有实力来保护你，就等于有实力来镇压你。
桑普表示，很多国家都会立法保护自己的海外公民，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的第二条就指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志远，
那么根据保护卫士的调查，中国跨境镇压通常是运用一些非法或是合法的手段，这是怎么回事呢？陈云。
是的，志远，保护卫士倡议与研究专员陈静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国呢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外交部的领事保护中心，那比较重要的呢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在2014年开始在世界各国都成立一个华人辅助或是华人协助中心，那这些呢都简称为华驻中心。2018年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呢，就将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共中央统战部，所以呢对外挂着是侨办的牌子，但履行的是海外统战的工作和侨务管理的工作等。所以所谓的领事保护法规的这个政策和实际的作为，其实比较像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民的一种巨大的掌控。陈静杰强调，
虽然这个领事保护条例是由外交部所主导，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公民的控制上面，还是以党中央的统战部来去作为第一线的管理统筹还有资讯收集的一个工作。
志远，
好，我们感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陈云。中国首部领事保护条例是否为海外镇压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留学生踢到涂鸦墙，玩艺术还是搞政治？我们马上回来。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1978、19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是吧？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8月6号，一群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在伦敦涂鸦圣地红砖巷的一面墙上写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该事件引发巨大争议，并且正在持续发酵。下面请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
郑乐杰，这群中国留学生在这个涂鸦墙上宣传中国核心价值是出于什么考量呢？
陆阳，这是涂鸦的主唱学生，他网上的名字叫做一雀，他是将他本人和其他人合作的这个作叫做东伦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外还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反者道之洞，因为这个作品的位置就在于东伦敦的这个 Brick Lane， 中文叫做红砖汉，他的目的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构建方式来反殖民西方的虚假自由，这是他的说法。他说这个涂鸦作品就是要看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能给这个洪震汉他认为是已经是符号化商业化的这个自由 带来什么不同的冲击，有什么全新的商业打卡方式，这是他的说法。陆阳，
这群中国的这个艺术留学生的所谓涂鸦呢，引发了争议。那么除了这个文字被认为与这个传统的涂鸦毫无关系，还有什么争议点呢？郑乐杰，
陆阳，其中一个争议的点在于，就算这个涂鸦墙，其实对于画家来说，其实每几个礼拜可能就已经完全换了一次，其他人都会在它上面在创作，在做新的东西。但是有些画家他都说，你要创作的话，你就不要把全部墙都用白色的油漆全部盖够。所以这个有些画家就觉得这个不太合理。你要画的话，就画你自己的范围，然后他写了这个24个这个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有些人就到现场再次创作。我在星期一下午到现场看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基本上都没了，只剩下友善这两个字，其他的东西围绕他的都是反对中共的字句。陆阳，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覆盖这个原有的作品，那么有没有这个规矩可以遵循的呢？郑乐杰，
陆阳，对的。我问了一下现在他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政治漫画家巴雕草，巴雕草都说，就算街头艺术是这样的，你会盖上其他人的作品，在其他人作品上面画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没有规矩的。因为有时候他们会选择画什么，比如他们会特别选择一些比较旧的作品，就在他下面再创作。有时候是因为其他人也觉得一些作品也很就残缺不堪的话，就在他下面创作新的作品，尤其是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作品，比如中国学生这是他就是盖上了是一个纪念一个去世的艺术家的作品，就引起的这样的争议。
好，感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别记者郑乐杰。中国留学生踢到涂鸦墙，玩艺术还是搞政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快时尚巨头 Shein 长袖善舞引发关注，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备受美国年轻消费者喜爱的中国电商 Shein 从去年开始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万美元进行政治游说，而使用的游说人包括美国前副总统之子，引发关注。过去几年里，这家迅速成长的国际快时尚公司因为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遭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报道说，在美国，私人企业可以合法的通过雇佣游说人和游说公司对联邦及地方的立法与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和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 Shein 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人分别来自于2家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 Akin Gump，而另外一家公司 HHQ 尽管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但其合伙人本杰明·奎尔是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丹·奎尔的儿子。本杰明·奎尔本人也亲自为 Shein 进行游说。各方报道显示， Shein 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他经营的快时尚本身也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领域。环保人士和研究人员都指出，廉价生产大量不耐穿、很快过季的时尚服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此外，这家公司不仅卷入了抄袭设计的丑闻，还被英国媒体第4频道爆出工厂员工被迫超长时间工作和受到其他的严苛待遇。Shein 承认了这个报道的内容，并表示内部调查发现有2家供应商的工作环境是不可接受的。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 Shein 的产品使用了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认为这些棉花可能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物。 Shein 否认了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指称，表示该公司在新疆地区没有供应商，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说和外国影响的研究员本·弗里曼告诉美国之音，无论是像 Shein 这样的外国企业还是外国政府，当他们看到批评的声音开始增加的时候，他们便会主动出击，尝试确保国会不会因此而采取措施，尝试确保国会或者整个美国政府不会做什么影响到他们商业利益的事情。文浩的报道说，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显示，重量级游说公司 AkenGump 去年9月1号注册成了 Shein 在美国的游说代表。根据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成立于1945年的 AkenGump 的客户包括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和亚马逊等。除了 Shein 之外，中国的中兴和小米也是他的客户。记录还显示 AkenGump 的五名游说人代表 Shein 对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进行了游说。彭博新闻社的分析显示， Shein 已经成为美国快时尚市场占比最大的公司。 Shein 已经在2022年将其公司的总部从中国迁到了新加坡。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中国快时尚巨头 Shein 长袖善舞引发关注。接下来，中国新能源汽车抢滩登陆欧洲，欧洲传统车企是否面临变局？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国际市场近期走弱、中国出口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出口却逆势上扬，其新能源汽车开始抢占国际市场，也可能改变欧洲传统车企的格局。下面请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
赵南旭，首先呢，请你介绍一下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发展情况如何？
好的，陆阳。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显示，2022年在欧洲销售的电动车中有 16% 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车企纷纷出海抢占国际市场，一些品牌在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了比较大的市场占有率。那么欧洲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给了中国电动车难得的机遇。欧洲经济区的税率仅为 10%，最近中国国内电动车市场增速有所放缓，那么中国电动车品牌走向国际市场势头仍然不减。2022年在欧洲范围内，比利时、英国、德国是前三大中国电动车出口目的地。陆阳。
那么欧洲的这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呢等国家，他们都是传统的汽车制造大国，那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甚至一些不太知名的品牌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在欧洲冲击传统汽车制造厂商呢？赵南旭。
对啊，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希亚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政府的补贴。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车辆是接受补贴的，价格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另外他们确实拥有非常先进的生产能力，中国在生产电动汽车的成熟模式处于领先地位。陆阳。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赵南旭，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那么呢在未来在欧洲它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抢占市场已经引发了传统汽车制造商的忧虑。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希亚就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反倾销调查的想法，另外欧洲还有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征收关税，这些情况在未来是有可能发生的。由于汽车越来越依靠数据支持， 对于隐私和国家安全有额外的考虑。这一议题就让人联想到中国社交媒体抖音在美国面临的挑战。另外，有中国媒体对于芯片表达了忧虑，因为中国的汽车芯片制造高度依赖国外，如果不能自给自足，与自动驾驶汽车性能密切相关的大算力芯片将成为卡脖子的难题。陆阳。
好，谢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罗马特约记者赵南旭。中国新能源汽车抢滩欧洲传统车企是否面临变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好莱坞。美国国防部修改政策，不再为接受中国审查的电影提供帮助。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不久前美国国防部更新了针对非政府娱乐媒体制作的协助指令，这包括当制作方与国防部合作对国防部有利，或者合作符合美国国家最大利益的时候，国防部可以向娱乐媒体制作提供协助。如果好莱坞向中国低头，美国政府就不会出手相助。下面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五角大楼一直允许好莱坞制片人在军事基地、海军舰艇和美国部队拍摄作品。然而，由于2022年《壮志凌云》特立独行上映时，制片商为了向中国大陆投资方腾讯示好，在预告片中取下了皮特·特立独行、米切尔上尉飞行夹克上的台湾和日本国旗。这一举动在美国受到广泛批评。尽管随着腾讯退出对这部电影的投资，旗帜又出现在电影的最终版本里，但是还是引起了五角大楼的警觉。今年六月底，美国国防部更新了对非政府娱乐媒体制作的协助指令，规定根据公共法案117-263第1257节，在有明显证据表明制作方已经或可能会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共产党指导的实体的要求，以实质性方式审查项目内容，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时，国防部将不会提供制作协助。关于五角大楼的最新指令，专注于亚洲和亚裔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的流媒体平台 Montage Media 的首席内容官路易斯刘告诉美国之音，国防部的做法可能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不是所有的好莱坞影片都需要军方协助拍摄。路易斯刘指出，这一新的政策对大多数非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对好莱坞总的来说也不一定会造成大的波浪。他说，中国的电影市场自从疫情开始就进入了低迷状态，创作空间越来越小，基本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中国看似有13亿人口的市场，体量超过美国，有一段时间还渴望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市场是很大的肥肉，可是好莱坞的制片商们也都明白中国市场的风险很高，一部分是政治风险，一部分是商业风险。路易斯刘称，他在公司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教美国的编剧如何写出能通过中国政府审查的作品。其次就是商业风险，路易斯刘说，就像迪士尼投资2亿美元真人翻拍版的花木兰，由于演员刘亦菲和新疆集中营事件带来很多批评，这让好莱坞很多制片人考虑往后放弃中国市场。路易斯刘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这几年，美中两国的电影合作已经逐步进入冰点，从很热往很冷的地方走，当然也不排除到了很冷的时候再往热的地方转，就像迪士尼的 CEO 在上海开迪士尼乐园一样，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慕林的报道。美国防部修改政策，不再为接受中国审查的电影提供帮助。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